典讲台，
司布真讲道集。
清教徒的承继人司布真是19世纪英国著名浸信会牧师，16岁的时候就受聘为乡村的牧师，特别有讲道能力。
让我们一起聆听讲道王子司布真的信息，认识真理，思想真理，活出真理。亲爱的弟兄姐妹平安，欢迎收听经典讲台。今天的经典讲台要和您继续分享司布真牧师，他在1857年8月31日于皇家萨里花园的音乐厅所分享的讲道内容。讲道的题目是基督教的独立性，我们一起来聆听下半段的部分。万军之耶和华说，不是倚靠势力，不是倚靠才能，乃是倚靠我的灵方能成事。撒迦利亚书4:6。万军之耶和华说，不是倚靠势力，不是倚靠才能，乃是倚靠我的灵方能成事。撒迦利亚书4:6。接下来我们来谈第二点，不是依靠才能。才能指的是个人的力量。亲爱的弟兄姐妹，你们知道最伟大的作品毕竟都是由人完成的，成百上千的人通常做不了太多，公司从来不做，只有单位，就是单个人，才是力量和能力的所在。在英国任何一个教区，只要那里有一个规范良好的行善机构，那它的核心就是一切年轻的妇女和男人。以任何一个教会为例，教会有很多人，但只有两三个人在做工。看看宗教改革吧，也许有很多的改革者，但是只有一个路德。也许有很多的教师，但是只有一个加尔文。看看上世纪的传道人，那激励教会的大有能力的传道人，有很多人帮助他们，但是最终不是怀特菲尔德的朋友，也不是卫斯理的朋友，而是他们自己做的。所以归根结底，个人的努力才是最重要的。一个人能做的比50个人围着他团团转所做的还要多。委员会很少有大的用处，机构和团体有时候是对力量的损失而不是帮助。据说如果挪亚方舟是由一群人来建造的话，哼，他们现在还铺不了龙骨呢。这也许是真的，几乎没有事情是由一个团体做的，几乎都失败了，因为人人负责就等于没人负责。宗教也是如此，伟大的事必须有人来做，而神的大事一定是由单个人来完成的。回看过去的历史，是谁把以色列人从非利士人的手中拯救出来了呢？是独身一人的参孙。谁聚集了百姓来击溃米甸人呢？是基甸一个人，他喊着说，耶和华和基甸的刀。是谁打败了敌人呢？是拿着牛鞭的山家，是用匕首刺杀暴君的以户，是单独一个人，大卫 拿着弹弓和石头，他所做的比军队所做的还要多。但是神说，福音被传扬，甚至不是依靠个人的力量。个人的力量有不同的层面，有的时候我们说它代表的是学识。我们在这里，我们在那里发现了某些大有学识的人，他们可以把异教徒放在解剖台上，一分钟内就把它解剖了。他们是神学博士，在大学里获得了能够给他们的最高头衔。他们通读圣经，是大有能力的神学家，能够与约翰·欧文争辩，让加尔文无话可说。他们知道很多很多的东西，他们能够写出最出色的书评，在哲学演讲上也很有天赋。但是，在你的一生当中，你是否听到过这样的人？有谁被神祝福，带领了任何一个伟大的宗教运动呢？也许有过吧，但是我忘记得干干净净。也许有这样的情况吧，但是我都不记得了。我可以确定的是，主耶稣基督的使徒们没有修过任何学位，只有一个学位，那就是专业的渔夫。我可以确定的一点是，历世历代，神并不经常使用那有很多知识的人。神使用的人似乎并不是学识渊博的人，他们一般都是意志坚定，原则强，但是往往并没有很高的学识。因此，我是在抨击学识吗？哦，不是的，愿神保守，学识当然越多越好。任凭人多么有聪明，多么有学识，但是事实仍旧一样，没有人能够辩驳。神常常拣选这个世上愚拙的，使有智慧的羞愧，为了要让人能够明白，耶和华说，不是依靠才能，乃是依靠我的灵方能成事。我有幸认识了很多英国最优秀的牧师们，我与他们一起散步交谈，与他们谈论天国的事，而且谈得都很愉快。如果他们在场的话，我想不会认为我下面将要说的话很严厉。我们预备好像小孩子一样坐在他们的脚前听他们的智慧话。但是许多的牧师承认，当他们回顾自己的一生时，他们感到这一生是没有益处的。他们是有学识的人，但是会和欧文一样这样说，我宁愿放弃所有的才华，好能够像席匠班扬那样讲道。他们希望除了以学识渊博和研究的名声之外，自己能够取得别的成就。我的弟兄们，这不是他们的错，他们付出了努力和艰辛，我也没有发现他们身上有什么错。这是神的主权，将印印在他们的身上，使他们感受到了印的能力，这不是依靠才能。他们个人的学识的能力，使他们置身事外，所以他们作为一个群体，不能够被神使用。虽然作为个人可以，但也无法在教会中取得大的结果，因为那样似乎就是依靠才能了。有人说，不，不是的，如果一个人没有学识，那并不算什么，但一个人必须能言善辩。这是另外一个错误，人得救不是依靠口才。我相信每一个在心里传福音的人都是能言善辩的，所以我用了错的词。然而我的意思是， 神很少用伟大的雄辩的能力来成就任何重大的结果。甚至在这里，神也乐意让人看到不是依靠才能。你们听过怀特菲尔德的讲道，那你们读过他的讲章吗？如果你读过了，你就会说，啊，那是相当可比的作品啊。我认为其中没有任何接近演讲的华丽辞藻，只是人的真诚使他口才了得。你们听说过有哪个传道人被主祝福能感动众人吗？他是口才了得的，因为他讲得很真诚，但其中却没有华丽的辞藻。就我个人而言，我必须要避开一切自命不凡的做法。我确定，当我走上讲台的时候，我从来没有想过我该如何以一种宏大的方式给这群人讲道。当我上来的时候，我所想的是，我有要说的话，我要告诉他们。至于我该怎么讲述，对我来说并不重要。我敢说，我总会找到合适的词句，因为神会帮助我。但是对于口才或者华丽的辞藻，我完全是一抹黑。我也不希望模仿任何一个擅长这方面的人。我相信，我们称之为有口才的人，现在他们都死了。在他们的时代，他们是被人嘲笑的拙劣的演讲者。现在他们入土了，被推崇，但是在他们的生前却饱受辱骂。我的弟兄们，我确实认为神通常会诋毁精彩的演讲和伟大的作品，目的是神要表明不是依靠个人的才能，而是依靠神的灵。我可以站在这里用手指在这个地方画一个圈，我可以停在某个礼拜堂说，那有一个人讲道，他的作品值得最有知识的人阅读，但他的礼拜堂今天早上只容纳了100人。我会给你指另外一个传道人，我们可以说那是我们听过的最毫无瑕疵的演讲，但是他的会众几乎都睡着了。我们还可以给你指另外一个人，可以说他的讲道是最纯洁的，他讲的是最美丽的，但是多年来他的礼拜堂里没有一个人得救。为什么呢？我想是因为神说了，不是依靠才能，不是依靠个人的能力。我要说的是，当神乐意兴起一个人用个人的能力来震动世界或是做任何改变的时候，他总是会选择一个人。这个人的错误和过失对每个人都是如此的明显，以至于让我们不得不说，我很奇怪这个人会这么做。所以我想这肯定是神的旨意，不可能是出于那个人。有些人对神的设计来说太伟大了，他们的风格非常的卓越。若神祝福他们，世界会哭泣的，尤其是文学界。神祝福的是他们的才华。但是另一方面，神也拣选一些粗糙的人，真正的淘气，把自己的宝贝放在他的里面，震撼全世界。人们说，我们不明白为什么会这样，这肯定不是人的问题。评论家拿起自己的笔，蘸着胆汁，写下关于这个人的最可怕的特征。这个人读了之后说，是真的，我很高兴，因为若不是真的，神不会使用我。我在我的软弱上得荣耀，因为基督的能力在我的身上。 如果我没有这些软弱，我就不能做这么多。但正是因为我软弱，使得人不至于说，是这个人做的。我常常为我的一些敌人而感到高兴，他们嘲笑我的一切，从我的头顶一直到脚底，到处都是伤痕和腐烂的疮，每个字都是粗俗的，每个行动都是奇怪的，全都是可憎恶和亵渎的。我说，哼，真让人高兴，这下好了。有些人说，现在我们必须要为我们的牧师辩护啊。我想，你们最好别管，因为这样是最好的。因为假如是真的，大部分也是真的，那一切的荣耀都归给神。因为谁能否认已经完成的工作呢？神是伟大的工匠，能够使用不好的工具，去做出精美的作品。若现在有成百上千的人信主，若醉酒的戒酒，若妓女变得贞洁，若那些从年轻时就是咒骂亵渎的人、盗贼和游手好闲的人得到了救恩，如果这不是伟大的结果，那我就不知道什么才是了。如果我是一个笨重的、笨拙的、不配做这件事的器皿，我感谢神，因为那样你就不会尊荣我，而是把一切的荣耀都归给神，并且所有的荣耀都属于神。神会证明，万军之耶和华说，不是依靠势力，不是依靠才能，乃是依靠我的灵方能成事。最后我们来讲第三点，虽然教会的进步和发展不是靠军队、宗派、教会集合的力量成就的，也不是靠个人的单独努力，不是靠学识或口才的能力，但是教会的进步和发展都是依靠神的灵成就的。朋友们，昨天我在想，如果神就像在五旬节所做的那样，突然之间将他的灵浇灌下来，那基督世界的面貌将发生多么重大的改变。我坐着默想这篇讲章，我想，哦，若神将他的灵浇灌在我的身上，我难道不会从现在所坐的地方跳起来，跪在地上开始祷告，就像我之前从未祷告过一样吗？下一次的聚会，难道我不去面对那感受到庄严敬畏的会众吗？我说的每个字都像从神的弓箭上射出来的箭，他们自己会感受到，这不是别的，乃是神的殿，也是天的门。成千上万人会呼喊着说，我该做什么才能得救？然后他们会带着神圣的火离开，直到整个城市都被点燃。然后我自己想象，如果所有的教会都处在同样的境况，所有的人都接受了同样的圣灵，那所有的教会将会怎样？我过去看到牧师从周一到周六晚上几乎什么都不做，或只做很少的事，每周讲一次道，参加一次祷告会，就认为自己已经努力工作了。但突然间，我看到他从沙发上起来，去探访他教会当中所有生病的人。我注意到他带着圣洁的严肃和神圣的率直，向有病的人讲简短的安慰的话，以至于他们都从枕头上抬起头来开始歌唱，即使是在死亡的痛苦中。我想，我看到他们当中有人竖起了腰，喊着说， 我在做什么？人们正在灭亡，所以我要一周给他们讲三次道，我被呼召做传道的工作呀。我想，我读到了所有这些牧师都要在下周一晚上做露天布道的消息。我想，我看到了，他们全都像天使一样在这片土地上飞来飞去。然后我想，我看到执事们也都被圣灵充满，他们在敬畏神当中全力地做每一件事。我看到祷告会的会堂太小了，我看到教堂里人潮拥挤，我听到弟兄们年复一年地做着同样单调的祷告，却发出恳切灼热的话语。我看到当传道人对他们讲道并鼓励他们祷告的时候，整个大会的人都融化在眼泪当中。我听到弟兄们一个接一个起来祷告，就像曾经跟过耶稣并且学会了如何祷告一样。他们的祷告就像他们听过基督在客西马尼园的祷告一样，那是从来没有人做过的祷告。然后我想，我看到所有的会友和那些执事牧师都出去到世界中，去分发福音单张，去施舍，去过着圣洁的生活。然后我想，我听到每家每户都在黄昏的时候唱起诗歌，在清晨的时候向天献上祈祷。我想，我看到在每一把犁头上都写着献给神，在每一匹马的铃铛上都写着献给耶和华为圣。然后我想，我看到了不同宗派的人相互拥抱，我看到了顽固的清教徒、非国教信徒抛弃了对循规蹈矩的憎恨，从心里接纳了英国国教的弟兄。我想，我看到受洗的和未受洗的坐在同一张桌子上，我看到长老会、卫理会、独立教会和贵格会在一件事上达成一致，那就是被钉十字架的基督就是一切，并且紧握彼此的手。唉，然后我想，我看到了天使从天而降。没过多久，在我的白日梦结束之前，我听到有声音喊着说：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耶和华全能神作王了。这只是一个遐想，但是有一天要成为现实，因为依靠神的灵，这一切都要成就。我不知道如何成就，但是我知道那伟大的媒介就是圣灵。亲爱的朋友们，现在我要劝告你们，教会在这个时代最需要的就是神的圣灵。你们都在计划说，如果教会改变一点点就会变得更好。你们以为如果有不同的牧师，或者是有不同的教会秩序，或者其他的改变，然后一切就会好起来。但不是的，亲爱的朋友们，错误不在于此，而是我们不想要更多的圣灵。除非神的灵来祝福我们，否则不会变得更好。你可以用同一位牧师，如果神乐意祝福的话，他们对神的用处也会多千倍。你们可以拥有同样的执事，当圣灵从天浇灌在他们身上，他们也比现在有千倍的影响力。这就是教会最需要的。直到这一需求得到满足，我们才能改变，否则仍旧是老样子。我们需要圣灵，然后无论在我们的机构中有什么问题，只要耶和华神的圣灵在我们中间，他们就永远不能够阻碍基督教的脚步。我恳求你们为此恳切的祷告， 你们知道吗？如果神圣灵乐意彰显自己，那我今天就没有理由不讲道，好让这个地方的每个灵魂都信主。如果神圣灵乐意祝福这道，就不需要用任何理由来解释为什么这里的每个灵魂因为我今天所说的话而信主。亲爱的基督徒朋友们，回家祷告吧，不要休息，一直到神显明他自己。不要在你所在的地方单言，不要像过去那样满足于慢跑，不要满足于仅仅形式上的圆满。兴起吧，锡安，兴起，兴起吧，耶路撒冷啊，披上你的能力，从沉睡当中起来，从昏睡当中醒过来，向神呼求，对神说，兴起，兴起，耶和华的手臂，披上你的能力，像古时一样。当神要做的时候，你会发现，不是依靠势力，不是依靠才能，乃是依靠神的灵。我们所需要的一切就是神的灵。现在我要简单的总结几句。罪人啊，没有悔改的罪人啊，你常常试图拯救自己，但经常失败。你们依靠自己的能力和势力，试图要抑制自己邪恶的激情和放荡的情欲。我和你们一起为你们所有的努力都没有成功而哀痛，但我告诉你们不会成功的，因为你永远都不能够靠自己的能力救自己，你用尽你所有的力量也永远不能使自己的灵魂重生。虽然新生是绝对必要的，但是对你是绝对不可能的，除非神的圣灵来做这件事。我为你们祷告，愿神的圣灵使你知罪。你若已经知罪，我恳求你们相信主耶稣基督，因为他为你而死，洗净你的罪，你被赦免了。相信这一点，就欢欢喜喜地走吧。全能神与你同在，直到你生命终结的时候。
亲爱的朋友，欢迎您和我们分享交流。我们的电子邮箱是经典和良友的拼音，经典 at 良友 .net。我们的短信号码是13229966122。您注明经典，我们就收到了。期待您分享服侍神的精彩见证。
今天的经典讲台就到这里结束，愿神赐您平安喜乐。
罗马书10:17教导我们，信道是从听道来的，听道是从基督的话来的。愿圣灵光照我们听道、行道，并为主传道。谢谢您收听今天的经典讲台，我们下次见。